那我们先继续括号二，啊，七十六页的括号二。那刚才谈的是在事项上，释迦牟尼佛往生之后，对事项上哈，他的遗体、遗物、遗迹啊的一种具体的表现，这是一种什么追思嘛，一种怀念。那在意识上，你看看意识。大天五识，这可能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谈过。大天是在佛教发展当中，就佛入灭之后呢，大概经过一百年，在学派里面已经分裂了。那分裂当中呢，有一个某一个学派的一个尊者叫大天，然后呢，他自称是得阿罗汉，但是呢，他还有种种的不足，五件事情了、啊。那像是他还有一些无知。啊，无知，他有不知道的，乃至他痛病痛的时候，他会在房间嗨啊，哦，痛啊，痛啊，痛啊，乃至呢，他告诉弟子说：“哎，你们成阿罗汉呢，还是要我来受记了？”也就是说，你成阿罗汉，你不知道的，那这个很奇怪，因为在《阿含经》我们看到，基本上成阿罗汉，你成出国也好，成阿罗汉也好，你都知道的，不用人家来印证的。哦，所以五件事情。那这个在当时部派里面就讨论，那其实这五件事情呢，重点是要讨论什么呢？他是在讨论阿罗汉圆不圆满呢？那这个大天呢，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物，具体的一个人，还是借由这个人来说明五件事情？因为对大天这号人物呢，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说法，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对大天哦，这个尊者有一个学派呢，像我刚才讲玄奘大师留学，他亲近说一切有部这个学派，在西北印度这个学派的记载，大天是一个犯忤逆罪哦，五条他犯了三条，你看他厉不厉害啊？他犯了三条，所以这个学派对大天的记载，他根本是不是一个阿罗汉，他根本已经是犯戒的。但是在其他学派的记载，像南传的记载，大天是一个尊者，乃至称呼为一个菩萨。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阿育王传记载，阿育王是西元前三世纪，距离佛大概是160年到200年登基了，成为国王。阿育王的小孩子出家，你知道出家要有什么戒施啊、阿舍离。那在当时他的太子出家呢，他找了三个，其中一个就是大天尊者，所以可见哎，国王找你来当什么阿舍离教授，哎，那个表示你有分量了，所以可以说对这号人物有不同的说法，但是重点不在谈这个人，而是这个人所主张或者所主张的这五件事情啊。那这五件事情就是有关阿罗汉圆不圆满的问题了。那阿罗汉不圆满，那谁去圆满？佛陀去圆满了啊！那我们向佛学啊，开玩笑，向一个不圆满的人学干什么啊？那这边呢，佛的功德呢，远远的超越了佛的声闻弟子，哦，里面谈到很多。那这个在部派哦，还是在部派里面哦，就开始讨论了。那当然见仁见智了。有些人认为，大天本来就是外道，或者本来就是犯戒的比丘嘛，他有这种五件事情哦，很正常。很正常啊，因为他不是阿罗汉啊。啊，那好了，那如果是阿罗汉有差别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要跟他学，我们向佛学就好了？还是说阿罗汉这种差别其实无所谓啦，你明白吗？但是刚开始是这样讨论，但是到了大乘经典的记载就不一样了。大乘经典把这些差异呢强调跟凸显啊，跟凸显，像一些习气啦，有没有声闻弟子的一些习气，其实有时候无意的啦，也不会伤害他人呢，就把它凸显。你看佛没有这个习气，你看这些声闻弟子有这样的习气不圆满，那佛没有这个习气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修学的，所以慢慢就强调，来就衬托出佛是跟弟子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话，你修行的条目也应该不一样啊。啊，那就开展出一个所谓的菩萨道啊，别开了，一个是声闻，一个是菩萨道。那这个在意识上的意识上，那再来本身其实就是 收入在本身经，也就是谈到佛陀过去种种，以释迦牟尼佛为中心的。那因现在是说过去式，也就是佛释迦牟尼佛他往往会说，哎，现在会怎么怎么样，哦，是因为过去怎么怎么怎么，我现在会成佛。像这金刚经不是讲吗？金刚经有啊，他说他在什么王时代，他要求他割啊那个什么王啊割那个哈，那个就是说，哦，过去曾经这样的，那个就是我现在的我啊。如果我过去有着相的话，不会有现在的我啊。这种说法就是属于本身的，也就记载世尊之前还没成佛之前的菩萨行，中等菩萨行啊。那这边举了几个，我其实为大典尊婆罗门，或者呢，尔时青年呢，做迪帕拉啊，就是我啊，以前那个就是我。我于前身呢为查特利灌顶王，就是王就是了，哦，因为王哦，其实你看看马来西亚也是一样，印度也是一样，哦，他那个文莱啦，马来西亚也有，马来西亚称为苏丹嘛，他们要成为国王一定要灌顶，啊，灌顶就是他拿一个水嘛，倒在你手，你就是摸一摸然后喝下去，就这样。那你看密教的灌顶基本上也是融色的印度教这个色彩，所以国王其实要登基就是要灌顶。那查帝利就是政治家嘛，通常就成为国王。那譬喻是什么？譬喻也是谈到过去光辉的事迹啊。那这个有所谓的长老譬喻啊，长老就是声闻弟子们。声闻圣者呢，自己说到往昔生中呢，见佛闻法怎么样的修行等等，他们的因缘呢，啊，譬喻。所以这个譬喻不是举一个譬喻哦，不是啊，哦，这个譬喻其实是在记载这一些的。那菩萨譬喻，佛说往昔的菩萨因行部分，啊，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声闻弟子。所以这个本身也好，譬喻也好，我们常常耳熟能详的所谓三藏十二部，十二部其中这个就是十二部了，长行记诵重诵，这个都是十二部的内容。十二部也叫做十二分教，也就是说佛的一代开示这些内容，就所谓体裁来说呢，可以分成这几类。有一些是用记诵来叙述的，有一些是用长行的，有一些是什么譬喻的，有一些是本身的，所以这些就是所谓的十二分教或者三藏十二部，那个十二部啊，其中几项。那这个都是在记载世尊过去乃至一些伟大的菩萨行。那未成佛以前的菩萨呢，多数是传说中的古人呢，啊。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常常在这个本身经还是譬喻里面谈到我过去是怎么样怎么样，那过去这个故事里面这些人哦，其实是传说中的古人，往往是什么呢，印度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了，啊，那也可能是什么呢，民间传说中的天鬼畜生。那融摄印度的先贤圣德呢，引导到出世的究竟解脱，因为他引的这些古人啊，基本上就是在民间都认为是非常伟大的啊。那也就是因此呢，先贤的圣德呢，世间的善行成为佛过去生中的因行，那菩萨道就由此呢而引发出来了。也就是说当在意识上呢，在部派里面就开始讨论阿罗汉有种种的不圆满之后呢，那当然佛的所谓圆满呢就开始被凸显了。那凸显你势必要从一些内容，那就是从声闻部派里面口口相传当中的本身譬喻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我们都称为传说了。那对于这些内容的态度呢，每个学派都不一样的态度。有一些学派认为说这些传说都是真真假假，我不敢说它不是佛说，但是真真假假啊，乃至说他说他是重在情操的那种培养，跟修行，没有关系啦。那这个是比较务实派的，比较保守的，我们称像阿毗达摩这一派的，像说一切有部这一派的，南传基本上也是这一派的。那另外一派认为说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世尊之所以成佛，就是借由这种不同别于声闻弟子的修学过程，所以他达到的是成佛嘛，不是阿罗汉。 所以其实学派之间的态度都不一样了啊，面对这些传说，但是共同的态度就是他不会一概的否定说他非佛说了，因为都有传承嘛，口口相传。好，那这是在意识上的啊，追思佛跟阿罗汉是不一样，那我们就要向他学。那当然真正的菩萨道就是在西元前后慢慢被凸显出来，所以菩萨道修行人项目也不一样啊，六波罗蜜时间长短也跟声闻法不一样啊。那到达菩萨的阶位也不一定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它慢慢就形成所谓的实地啊。好，那括号三我们来看意方便。意方便其实就是种种的特殊的善巧了，特殊的善巧。那《法华经》里面就谈到，更以意方便住显第一义。这个第一义呢，也就是佛所体证的那个内容。当然，我们要到达这个内容，其实方法可以很多啦。你要到台北市，啊，不是这边就台北市了。你要到新竹，你可以坐火车啊，你可以开车啊，你骑脚踏车也可以啊，你走路也可以啊。对，百川终归会流下大海，那各方向呢其实不一样嘛。比较小我们可能叫做水沟，比较大叫溪，更大河，那各不同的名称呢哈。方法可以有不同啊，也那方法当然是根据我们的根性不同嘛。所以站在《法华经》来说呢，三乘之教、声闻、独觉菩萨都是一种方便说。真正只有一佛称，就是这边显第一义，其他都是方便。那所以里面举了很多譬喻嘛、故事嘛，那个火灾喻嘛，骗三个小孩出来，火灾三个小孩就指的就是三乘嘛。哦，三乘同归一佛称。所以《法华经》整部经重点强调方便，那这个方便不是随便的，这个方便就是佛应机施教的这种所谓种种的不同差异，其实无非都是要让众生到达同样一个目的，成佛啊。那这个方便有很多啦，像我们在经典看到修菩萨行的六波罗蜜，那这个六呢，其实在世尊的菩萨行里面也不一定是六，有时候是四，每个学派不一样，有四、有六、有十。那在汉译北传大乘佛法里面，其实大概就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规定就是六了，但是在其他部派有谈到四波罗蜜跟十波罗蜜。还有就是第二呢，佛灭后造佛舍利塔，造研制的佛像、彩画佛像等等。那这个造塔呢，造佛像呢，我就讲了嘛，这是一种在事项上的一种很具体的怀念嘛。但是如果我们看看《金刚经》的话，开玩笑，《金刚经》说你造塔供养塔也没有功德啊，所以有时候你要看这个经，他讲这句话它的层次了啊，它是摆在什么？摆在离相无相的那个层次。当然，如果是就一般来说，其实还是需要这一些的啊。那当然看第三呢，以花香饭梵盖音乐，音乐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梵拜了啊，供养佛塔跟佛像。所以我们基本上供佛就会有水啦、香啦、花啦，对不对？那随着不同的文化，它有不同的供养了。那像西藏，他们很喜欢吃那个，他们养那个牦牛嘛，哦，牛奶，你进去就有那种味道，有没有很腥的味道？那当然，他们只要能够喝的东西，当然就供养佛嘛。所以佛即便是印度人，也要吃西藏的东西了哈。西藏奶茶你们喝过吗？不是甜的，是咸的，很好喝。我喝的，我在四川喝的，吓死我。所以印度人，但是他也变成要吃西藏的饮食了啦。那当然，佛到了中国也要学习用筷子了，搞不好。我们当然用我们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吃的用的，反正可以的话就是供养佛了，最好的。所以供佛基本上不用假花啦，假花是装饰用的，这个呀。真的啊，真的啊，好像假的啊，基本上不用假的，假的就在外面摆设就好，供佛都用真的。那再来像歌赞佛的功德啊，像我们近代有所谓赞佛歌啊，有没有 啊，赞佛歌、三宝歌这些等等歌颂。那再来向佛塔、佛像礼拜、合掌、举手啊、低头，其实就是一种礼拜啊，很恭敬的一个行礼就是了。那还有称南无佛，那南无佛当然是如果是有十方佛，你就称南无看什么佛嘛，阿弥陀佛啦、药师佛，但是基本上就是南无佛了，皈依佛了。那这是什么呢？这是适应天人的欲求，也就有神教信仰的成分了，而是佛法本来没有的方便。这个佛法呢，导师用引号，其实代表初期的佛法，初期圣典所记载的内容了。所以现在目前来看，南北传就是阿含经，基本上阿含经没有这些内容的。那这些内容是后来的，这是没错嘛。你开玩笑，你拜佛像啊，绕塔四边供养，当然是释迦牟尼佛死了之后才来做的嘛。他在的时候你还做这个，你不可能我们亲属在的时候你把他立一个牌位然后在那边拜嘛，这不可能嘛。哦，所以这个往后才出现，不表示这不应该啊，不应该做，不是这样的啊。只不过它是随顺民间的欲求嘛，那就是有神教的成分了，一种成分。所以这些所谓神教成分，就是基本上在印度当时，他们供养他们的神也大概就是这一些了。所以在印度教呢，你看有时候印度教啊，你去南洋一带去看，有时候节庆他们会请一些他们的舞女。哦，不是台湾那个，哦，他们舞女来表演，来跳跳这个舞给神看，啊，所以这个也是印度固有的这些仪式。所以像喇嘛教在跳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舞啊，其实也是他们当地西藏的一个文化的一部分啊。那台湾也有台湾的文化哈，啊，所以呢，这是初期佛典所看不到的方便。那这是世尊涅槃以后，佛弟子怀念佛，在神教化的气运当中发展而来的，也就是整个大环境，这可以接受的，这无所谓的啊，这是一种方便啊，所以这个称为易方便。那再来我们看部派佛教的念佛，部派佛教这个就是世尊死了之后，大概过了100年，学派内部就开始分裂了。那刚开始分裂是基于戒律啊，一些所谓生活的规范呢，一些不同的看法坚持分派。那再来就是因为思想，那因为区域的那种越来越辽阔嘛，就开始一直分了。所以部派佛教可以说是世尊入灭后100年，一直到西元之后将近三百多年啊，300多年，已经就西元前后已经就记载大概有18或者20派，18个部派或者20个部派。虽然在记载当中有18或者20呢，当然真正比较明显的常常提到的也只不过那大概6派7派，其他只是名称，也不知道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一些论书啊。虽然是18派，但是真正能够了解的他们的主张大概只有6到7个学派。所以部派也可以叫做学派啦，啊，那简单来分呢，刚开始分裂是分成2大派，也就是说18派18个部派大概可以归纳成两大系，一个是上座部系，那上座部系也代表保守派，啊，保守的，那当然相对大众部是比较开放年轻的。所以上座部呢，你看他的佛的身身啊，就是这个有肉的身体啊，在32相外呢，又有所谓80种好的说法啊，也就是佛的身体其实有种种的庄严呢，啊。那32相是一个大概的说明，80种好就是细部的分，再分下去了啊。那佛的功德呢，这个功德就是他的一个特质。也就是一般可以称为法身啊，早期佛的法身是这样称呼的，他的功德身。像实力是无所谓呢，啊，在学派里面又开始增加了所谓18佛不共法，那这18不共法呢，只有佛才有了。 那当然这是都是在部派发展当中呢，我刚才讲慢慢强调佛跟阿罗汉不同的，因为前面在讨论嘛，阿罗汉有没有圆满，五件事情不圆满，那有一派就好了，那佛的圆满在哪里，就慢慢慢慢把它凸显起来。所以佛的功德其实很多啦，这边只是说明几个啊。那虽也有近于神话的传说呢，而始终是以人间师尊为对象而念佛的功德，所以这个呢，他的对象在上座部来说还是保有人间的佛陀，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为对象，所以他追思他怀念的对象都是师尊，这是上座部的。所以南传基本上代表这个上座部这些学派。那下面我引了这个一教经啊、哦，注脚三十。这个一教经呢，大家如果其实有心的话，这本一教经不是很长，你可以半月半月也可以拿来诵，乃至拿来背，很容易背的啊。那一教经是佛临入涅槃他要讲的什么东西啊，是很重要的一部经，一教经。那他说自此以后呢，我诸弟子辗转行之，这是法身常住而不灭也。也就是说佛的身体虽然灭了，但是他的功德身永远存在呢，其实就是你们佛弟子要真正所谓辗转行之，行什么呢，就是行法，行这个古仙人道，也是我们皈依法，皈依法那个法。我之所以成佛，就是因为悟到这个法，我来这世间创立僧团也是弘扬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一个道路我是走过了，那我这个道路已经很清楚了，搞不好两侧都有一条绳子，你们佛弟子啊就跟着这个一直走就对了。就像我等一下要回新竹的话，我只要上中山高一下上去，我就知道，因为有指标嘛。那我们上去会怀疑吗？哦，这个指标会标错吗？开玩笑，会标错吗？你不会嘛，你只要往南你就对了嘛。啊，然后什么时候他哎到了杨梅啊，杨梅收费站，那大家就标得很清楚啊，几公里几公里很清楚，你会怀疑政府标错吗？不会啊。所以这个佛就走过这条路，他已经走过了，所以他告诉我们，你就好好走，那目的地呢你就到达你就知道了。所以对于目的地这个所谓涅槃的内容的叙说呢比较少，往往就强调这条路该怎么走，那这过程当中有哪一些指标啊？在高速公路也是嘛，多少公里，什么几 K 啦，几 K 几 K 这样来分的啊。所以这个辗转行之是行这个法，那称为古仙人道。那如果是就南传，基本上就是指八正道啊，八正道。好，那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学派大众部系的佛身观。诸佛世尊皆是出世间呐、啊，一切如来无有漏法。这个漏与无漏其实是针对烦恼来说的。那像他金鱼双树间就要入灭了嘛，灭我无漏身。所以在大众部系呢，他的佛陀观是理想的佛陀观，也就是佛的这个身体他是无漏的，但是真的我们看到他死啊，他有死态啊病态，在大乘部眼里他告诉你那个是视线的，那是假，那是变的，变出来好你看呢。因为我们80岁也是符合我们的人的寿命嘛，佛不可能活到200岁了，200岁真的我看大家都成为佛教徒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到200岁，所以佛要符合这个人世间。所以站在大乘部来说，佛的种种寿命老态病态死态都是跟这个世间一样的，所以他说是视线的，他视线的类似表演的。那佛真正的身体是无漏的，因为他是一个圆满者嘛。所以这样的一种看法是另外一种看法，而且是多数人的看法哦，重在什么情操上的，也就是佛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神秘不可思议的佛呢，失去了人间的亲切感，却更适应于神的信仰者。有没有？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但是佛一再强调，佛在当时他说我是人啊，我不是神啊，当然他是平凡当中有他的非凡啊， 但是他还是要什么呢？所谓平凡，就是他还是要老病死一样，一样的。所以他生病还是很痛苦，痛苦的，还是要看医生的。所以僧团里面还有那个叫 Jiva， 也是不是 Jiva？ 不是，我忘了。有一个比丘是专门帮人家看病的，啊，所以佛生病也是给他看的。所以他还是要啊。所以南传基本上是上座部的，所以他们的佛陀关系很亲切，人间性的味道比较强。那大众部呢，他就倾向理想。那理想你说他没有道理吗？但是就情感上来说，他确实是多数人内心深处的那种看法，那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哦，差异是很大的，每个人的感觉差异很大，而且可以无限的什么一直扩展出去的。所以这是大众部的。所以你看我们大乘里面谈到佛陀，其实基本上也就是大众部的啊，大众部这种思想。那这个很早啊，这佛入灭100多年后就开始有这种看法，也就是佛弟子本身有两种不同看法，一个是强调人间性的，一个是强调理想。那这个理想的佛陀观呢，其实在神教来说其实应该是最高神的佛化了，也就是这种神教，但是我们把它佛教化。那也就经过了这个所谓佛法的进化呢，这种说法跟神教的又不同。因为神是永远存在，但是我们理想佛陀不是哦。第一，他还是靠修行所成的，他不是天生就是神，天生就是佛，他不是的，他是修所成。那佛呢不像神哦，叫阿爸，他不会惩罚人的，他唯有慈悲。神是会惩罚的，哦，你不听神的你就要下地狱啊，所以这是一种惩罚。再来修行成佛呢，佛佛平等，不像神教那样呢，虽然我们凡人啊永生于神的世界，但我们始终是被统治的，你不可能成为神，你是神的子民，被统治的，所以比神呢低一级的。所以这个理想的佛陀，他虽然适应了神的信仰的欲求呢，但是他不是，他还有他不一样的，也就是在情感上是有这个倾向，但是内容是不一样的。哦，佛还是由人而成佛的，还是有条件的，还是出于慈悲的。只是说这种情操是因为佛死了嘛，在多数人而且相信是一般，不是非理性，不是很理性，就是一般人在情感上的一种寄托了，一种想法。那这个我相信任何宗教都有。那再来我们看第四，三宝中呢，佛是排在第一个。人间的三宝以佛为本，那当然了，人间三宝没有佛开示，哪来的这些宝？哦，就是那这个佛当然是指世尊了，释迦牟尼佛。那法是佛所说的，佛为法本。那这个法呢，当然佛所说当然就是他的开示了，这个法不是世尊菩提树下所体证那个内容，不是狭义的，而且可以是广义的，表全佛法，也就是流行中的佛法。所以说这是法是世尊的开示嘛，所以这就像那个什么化相三宝，三宝有好几种，化相三宝，世尊是佛宝，化相变化的化，相貌的相，世尊人间佛教从他开始，从他的开示，像四圣地啦、八正道啦、缘起这种开始，所以这属于化相三宝而言。所以法当然是佛所说的，那佛也制定戒律啊，依戒而后有和乐清净的僧团。哦，依戒律，那佛制定戒律呢，其实在律藏里面有提出，为什么佛会制定戒律，其实无非是有十大因缘的，十大因缘归纳成可以有三个，就是达到和合、清净与安乐，也就是这些佛弟子啊，那这个僧伽可以通在家出家了，可以在这个和合当中呢，能够得到清净和乐，哦，与安和乐就是和合跟安乐。那这个和合有分四合跟理合了，我们一般说六合，六和合，六合就事项来说是指出家团体了。啊，六种和合，那如果是就理合来说，就一个圣人 所有的圣人通在家出家，就是就理和来说也是和和的。那安乐跟清净，安乐呢其实在僧团里面，这一般是指僧团出家众，所谓的安乐就是你在这个团体里面呢，有做错的你就忏悔，那请求团体的原谅，那团体原谅之后你就恢复清净了，所以忏悔得安乐。那清净你就可以在这个团体里面呢好好用功，那团体里面每个人的能力都不一样，无所谓，好，无所谓。那你什么呢，有分工合作嘛，啊，你负责什么你就做你的，你在你的岗位你好好去发挥。那这样的话其实对外来说这是一股力量，那对一些能力比较弱的人呢，其实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想说就类似在这个保护伞里面，他就能够得到有一种安全的寄托了。不然的话他一个人出到外面风大雨大，哦，很容易就倒掉了，但是在这个保护伞里面他可以按部就班来修学，所以这是一种也是一个功德了，安乐。那当然这三者呢，如果是在缩小简说呢，其实佛世界的目的就是只有一个最重要，就借由这样的一个僧团大众的一个和和相处呢，以达到佛法的久住了。所以世尊可以不成立僧团，但是不成立僧团我们知道他死了什么都没了，所以印度佛教基本上也是靠僧团来一直推，把佛法代代一直传下去。虽然各学派有不同的一些说法，但是呢根本上他们基础上他们是一致的了，也靠团体这样。所以对外来说团体就有力量了，你一个人是很难的。好，括号二呢，念信念三宝，信念三宝呢逐渐重于信佛念佛了，念三宝，但是呢三宝当中还是佛最具体嘛，你说佛跟身，那佛当然是比较伟大。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谈到什么是信根，为圣弟子呢于如来所起信心根本坚固，如来就是指世尊了。那再来在七十八页呢，杂含经也谈到皈依于佛者呢终不堕恶趣，皈依佛者终不堕恶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课诵本，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念到三皈依，有一种什么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畜生啊，这是我们那个课诵本的编辑者他这么认为，把三恶道跟三宝，哦，那当然地狱最可怕嘛，皈依佛啊，也没有什么道理啦，啊，你明白吗？也没有什么错啦，反正就是，但是在阿含经你看这边说皈依佛就不堕恶趣，那恶趣其实就涵盖三恶趣了，所以这没有所谓规定的啦，啊。那再来括号三呢，念佛的功德，这前面也谈到了念佛的功德，你看念佛而不堕地狱，这就赢了那先比丘经，这在前面第一页我们有谈到啊，就是国王，这个国王其实就是米烂陀王，他请教这个那先比丘，他说哎，有人这一生都做了很多恶，但是呢临死的时候他念到佛，人家跟他开示他念佛他就不堕地狱升天，这个没有道理。那先比丘跟他解释啊，就像一艘船嘛，船可以载很多很多石头啊，很重，但是船不会沉啊。所以他虽然做了很多重恶，但是一念佛呢，佛就像那个船啊，他可以帮助他度过超越这个泥环，就是地狱。但是这个导师有他的解释啊，我们看下面，这是说从来不知佛法的哦，造作无数的恶业，临终时呢不畏堕落，害怕紧张啊，听人说起佛法没有办法，没有得抓啦，就要捉佛法，引发对佛纯洁而专一的信念，才不堕而升天呢，啊。所以什么害怕当中你跟他介绍这个法门没办法啦。就像我们如果不会游泳，我们在大海当中真的有什么东西你就抓了，而且一抓到是不会放的，要这个人要死啦，那怎么听到佛法欢喜呀，啊，所以抓他抓的那个力道是比我们一般人还更强，专一，所以以这种功德呢其实才能升天。所以如果是就这种条件他是有可能的，但是可能性不是很高了， 也就是说你一个做坏事的人，你要能够遇到人家跟你开示这种，而且你还听得下去，哦，不简单啊，你也是有福报啦，真的有福报。如果我们一般人都是行善的话，您临终的时候啊，没人跟他助念，哦，假设啦，啊，就万谈，何况造恶的人。你看物以类聚嘛，造恶的人能够有善男子跟他接触，那劝他念佛，这是不容易啦。但是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他也听得下去，还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不是鼓励我们行恶了哈，把我们行恶给合理化。那另外一个，前面第一页也讲到了，就是在《大智度论》里面谈到念佛脱渔网的恶难，这是因为，也就是说，在船上，你们这艘船要被这个鱼啊，这鱼很大，它嘴打开要吃了。那船上面有一个优婆塞，就叫大家赶快念佛啊，南无佛，南无佛。因为这个鱼王哦，这个鱼以前是比丘，他皈依佛门，只不过他破戒，他当鱼王，他听到南无佛，哇，这个听过啊，不吃了，不吃了，悔心，不吃你们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因为佛身而引起鱼王的悔心啊，免除恶难，并非依赖佛力的救济啊。所以一事归一事啊，我们当胡扯啊。所以念佛脱渔网的恶难呢，念佛而不堕地狱，这两个例子并非由于不思议的佛力的护持，但在通俗的一般人心中，怕以想象为佛力的护持了。在一般人觉得，哇，无量无百无波比啦，但是是被夸掉到百啦，啊，你今才拜百，其实嘛无波比啦，啊，可能自我麻醉也说不定啊。其实真正他力是来自于自力的。一个人如果你很诚恳的话，这个心就有力量，那这个力量就给自己力量了。你虽然有求，因为你诚恳，你有所求，以及说这个真的是佛菩萨在加倍，但是其实是你心的力量。所以他力是必须要借由心的力量引发的，也就是你信得过嘛，你信得过，你才会引发这个他力。所以往往为什么念佛那么重要，乃至六念法门，它会给我们自己一个力量，所以还是要靠自己。所以你心力不强的话，你念他力也是没有用的啊，不烂啊。所以早期这些所谓论点的记载，基本上还是什么呢？靠自力的。好，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边。大家都没有问题啊，给大家时间看看。看大家要问还是要我讲？您依教奉行哦。好，有个问题啊，请说。
您刚有谈到这个易方便了，好，那我刚是在想，这个一方便会不会离开了一个主轴？
离开什么？
主轴啊，就是随大家方便嘛，随众人的方便嘛，然后离开了本意，就是本末，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讲，就是可能本末会有本末的混淆。是我这样讲不晓得。可能不是很清楚。
我了解你意思。哦，那你再讲。
大概就这样。所以我的疑问就是说，这个方便，这个随着众人的方便的这种权宜的做法， 是妥当的吗？在整个佛教对佛陀的这种观念的发展上来讲呀、
OK， 其实佛法的流传呢，乃至佛陀的开示呢，不可能没有方便。比方说佛陀面对农民，那佛陀可能会引述一些譬喻，哦，一个具体在生活上能够 touch 到、能够了解的这些事实，来透过这些方式来传递他所要讲的思想。啊，那当如果佛面对一些知识分子，可能表达的方式就不一样，这也是一种方便了，啊，善巧的方便，那也是他的智慧的一种展现了，善巧。那有时候我们懂很多，但是我们方便不足，所以讲个规包包，人拢听无，哈。那这个方便在佛入灭后呢，佛法的流传、佛法的一个开展也是方便，没有方便是不行。比方说传到中国，中国话啊，佛教中国话；传到西藏，佛教西藏话。其实这就某个意义呢，也是一种方便呢、啊，容色乃至妥协。那这个方便我再进一步讲，这个方便其实可以说是可以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就凡夫来说呢，就方法来说，初学者、久学者，当然方法可以是不同啊。所以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你说好一下子就谈空谈什么，其实有时候很难。那你说这些宗教层面的，像礼拜啦、供花啦，要虔诚的哈、哦，早上要供水、供花、点香、礼拜，乃至做早课、晚课。我想对一个初学者来说，这个是有必要的。那可能他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可能他会提升他进入静坐啦，有没有？静坐修定啦、修慧啦、观啦，啊、哦，这个也是一种方便。也就是说，随着这个阶段的不同，可能他有阶段性不同的需要了，这个都是方便。所以，一个善知识他伟大，就是他能够了解你这个根性。你在此时此刻这个阶段你要哪一些内容，他会给哦。所以我们说八万四千法门，这些都是一种方便哦。这个是就凡夫在这个过程的修学当中，这个是一种方便都必须的。那另外第二个层次呢，是就一个伟大的菩萨，他已经体证了法性，那他所开展出来那种善巧方便是有智慧的啊，是有智慧的。所以这个在《金刚经》的一个所谓思想里面呢，就凡夫前半段所要修学那个，我们称为般若道，整个用功都是要体证法性。那般若道之后呢，下一个才是所谓的方便道。方便道就是借由你体证之后，你所谓的从空出假，你去利益众生，创造一个好的国土、好的环境，那个才是进入方便道。所以从这一点才分大跟小啊。声闻弟子基本上不从事所谓的方便道，他强调的是前面的般若道。那当然在般若当中，其实我刚才讲了，就初学者来说，可能你也要什么三规啊、五戒，这些其实也是一种方便的。但是如果把它分成一个是般若道，一个是方便道，后面那个方便其实是含有智慧的，那是不一样的层次，就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需要嘛，因为你弘化总是需要一些方便、啊、所以佛法的流传一定是要有方便。所以导师你看他的著作，他在探讨整个印度的一个发展，他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他说透过这个思想发展，你必须要弄清楚哪一个是真实，哪一个是方便。什么是真实呢？就是佛教的特质，佛法的特质，怎么变那个也不能变，我们所谓缘起无我，这个怎么变也不能变。那其他呢？其他就是方便。那方便当然需要分别说了，也就是所谓的不了义，它有时空背景，那随着时空背景不一样了，这个方便事过境迁就要改变了啊。 所以这个像印度这个西藏佛教里面它融摄很多印度教这些方便啊，但是很多在西藏佛教密教里面他把这个方便当成是究竟，他把这个方便当成是究竟。那我们知道你说啊，那个西藏佛教像火供啊，火供其实是求财的，就像我们拜天公啊，求财啊。那你看我们佛教界啊，每次正月初也斋天嘛，我们不讲拜天公啊，斋天较好听啦，哦，比较佛教，所以我们赶快嘛，对不？这个也是一种方便呐，啊。但是我们记得啊，弥勒菩萨这个接近，然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很多也是跟我们道教这个拜天公哦也有类似的。那就像西藏佛教的火供其实是印度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方便啊。因为我们想说一个老百姓如果没有钱哦，生活生存必须条件都有问题，你学佛很难的。你们大家能够坐在这里基本上是应该是还好有钱有闲啊，不然的话怎么可以坐在这里啊，加班加班加班加班哦，孩子大了还要照顾孙子，你不可能出现在这边啊。所以大家基本上条件还可以啊，所以这个所谓斋天也好火供也好，它是一种世间利益啦，世间利益。但是你把它认为是你的目的的话那就错了哦。所以这些方便有印度的成分也有中国的成分了。所以导师告诉我们你必须要认清楚，从这个方便当中了解佛法的特质就真实，然后再来从这个基础呢，这个佛法的特质开展出适合此时此刻的一种方便。所以你看现在的佛教界有所谓你像慈济的这种社会福利，导师也赞同的，此时此刻是需要啊。但是这个社会福利你如果到美国可能就这种需要性就没有那么高，因为美国的福利算是蛮好，你在那边是很难发挥嘛，可能你在印度啊这些落后国家比较凸显，但是在美国欧洲根本不需要，它社会福利非常好啊，所以它有时空的不同。所以只要符合佛法的开展都可行，此时此刻的时空了，都可行，所以不可能没有方便，所以只怕我们把方便当成是究竟了啊。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所以这希望能够透过多闻熏习呢，我们慢慢了解佛的特质，也包括释迦牟尼佛他在戒律的规定都有印度的成分，他的穿着他的托钵。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佛教团体一直坚持说我们吃饭一定要吃钵啦，一定要吃钵啦，哦，这个钵如果在中国来看，这是啥？这是一个名堂啊！哎嘛，东西全部丢在里面，那个不是给人吃的哎，哦。但是如果是跑到西方，这是什么啊？哦，去西方我知道，他们那个都是吃大盘子的，都用刀叉的。所以你看，在西方欧洲很多佛教团体，基本上有时候也是必须要适应这个习惯嘛。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是 OK 的啦，哦，也是一种方便啦，哦，你太坚持的话你可能就坚持这个，那自赞就毁他了嘛。其实这个就不了解时空一个背景。还有没有哎，请说
法师。那个藏传佛教跟那个现在日本的那个所谓的东密是有什么样的差别？谢谢。
藏传佛教跟东密哦，我不是很了解了，但是我知道藏传的这个传承从印度传过去跟传到日本它分成两派了，所以一个称为东密，一个人就是传到西藏了，它不同。那实际上的我不是很清楚。那不管东密也好不管藏密也好，它代表印度佛教的晚期，后期的印度佛教，后期的那后期里面印度的色彩就比较浓厚了。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去南洋一带或者印度，你去除了朝圣之外，你要多了解他们的饮食文化，其他宗教的仪式，那你看了你就奇怪，这个在藏传里面怎么一直看到这些东西呢，啊，印度的成分啊。所以我们在南洋我们有接触，我们知道西藏佛教不管藏西藏的或者东密的，因为你去日本我大概看他们火供啊， 其实都是印度教的，那实际的了解我不知道，只是传承的不同。哎，请说。
师父阿弥陀佛，我以前啊有亲近一个道场，那里的师兄师姐啊，他会带我们去那个殡仪馆啊，还有那个屠宰场，去帮那些众生做一些超度啊，然后施食或者是火供的一些仪轨。那我不知道说，就是我们一般的在家人，是不是就有这种功力，可以帮他们，可以帮他，帮助他们可以投胎啊，然后做人。
哦，谢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啊。帮助他投胎哦，其实以佛教来说，他投胎不需要靠我们呐、我们是由业所感的。那投胎有三种，我们之前有谈过了，三种条件，一个就是你有做了极善或者极恶的，属于重业投胎了，那种不用靠人了，那个很快了，极善的升天，有禅定升天，极恶的下地狱，忤逆罪。那另外第二种可能就是习性嘛，我们习惯性，比方说你一直念佛，碰到什么都是念佛，都是意念佛，那当然你临终的时候，就像这棵树往这个方向，它倒的时候必然往这个方向啊，虽然你临终的时候有点颠倒啊，思念啊，无所谓，因为你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那第三就是随临终那个念，那是最不安稳的，临终那个念，你起什么念，你起恶念，那当然你就堕落了啊。那基本上常人是一，第二个随习惯，所以我们他会不会投胎其实不靠我们啊，哈，所以这就牵扯到助念。我们前面也谈了，助念其实是要对方意识清楚之下，我们用开示的，乃至用佛号，他名流当佛号，他能够意持。那当你念佛或者你劝他往生，都是他愿意的。如果他要留在人间的话，你当然不要一直念阿弥陀佛啦，好不好？你跟你讲，我不爱去啦，你直直念。我直直在念释迦，你直直念阿弥陀佛，好乱啊你。所以你要很清楚对方要什么，那你就帮他提起这个念头。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从他生活当中，他一些功德，他做了哪些功德布施啊持戒，我们去赞叹他。所以一般是靠这一个了。那你说去殡仪馆还是这些助念，我前几天刚去殡仪馆参加一个告别式，我也看到一些法师，那个法师都是职业的哈，职业，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居士帮忙念呢，哇，轻轻锵锵打得我还有板有眼的哦。那但如果是变成职业性的东西，其实就不好。那如果是纯粹是莲友呢，大家发心的话，我觉得以及说有没有帮助他投胎，倒不如是对于往生者的亲属一种支持啦，跟协助啦。因为往生者的亲属借由这种宗教仪式，我相信他都会认为说这个对亡者是有帮助的啦，因为这些都是善的嘛。所以如果变成职业的话，其实那个是职业的啦，那是一种生意嘛。那对于这个主角有没有帮助，其实我不知道。那我就说嘛，投胎与否不在于我们，而是在于他生前所做的，所以我们是帮助他，所以这样才是一世归一世啊。好，那我们有问题的话你们再记下来没关系，那每一堂课我就留一些时间让大家来发问，好，记下来。那我们缘起的世间缘聚缘散哦，大家要把握哦，那把握这个场合，你我都有缘。那可能下个礼拜你没缘啊，你没有办法来啊，搞不好也是这样哈，所以要把握。好了，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我们现在来念佛。那当然也借由这个念佛，我们可以想想哈，那些就地震当中不幸罹难的这些人，能够 往生更好的地方。那当然也希望这些罹难者的家属能够早日从这个哀伤当中能够早日恢复啊。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借由这种事件呢，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我们自己，珍惜生命，那更爱惜他人。那么
南无阿弥陀佛。
陀佛，那摩阿弥陀佛，那摩阿弥陀佛。我们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